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怒斥加拿大治理问题，山火烟雾用关税买单；
美连锁超市降价潮，川普发文赞扬并呼吁同业效法；
日本传位规则拍板，仅限男性，爱子公主无缘王位；
印度私人火箭首飞成功，跻身全球前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加拿大山火持续燃烧，大量烟雾持续向南扩散进美国。周日清晨，美国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约 1.09 亿人面临不健康或更差的空气品质。根据加拿大政府最新资料，截至上周五，全国共有903处活跃火山、活跃山火，其中122处火势完全失控，29处正在控制中，73处已受到控制。川普总统上周五表示，将追究加拿大的责任，并用关税买单。总统说，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和灌木丛，导致大量野火烟幕飘入美国，让美国多个地区空气品质恶化，甚至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令人无法接受。他还批评，同样的情况几乎年年发生，已经让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损失，因此这些代价应该纳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此外，近期也有多名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对加拿大治火工作提出批评，而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回应称，如果有些美国政客只会抱怨，不如提供更多的支援和协助，因为加拿大一直把美国视为朋友，也曾在美国有需要时伸出援手，如今同样期待美方展现合作精神。
川普总统周日在真相社交平台公开赞扬区域连锁超市 Giant Eagle 调降几百种商品价格以减轻家庭负担，并呼吁其他连锁超市应当立即效法这些真正的爱国者，共同降低工薪家庭的生活成本。这家超市自7月9号起推出季节性促销，调降超过300种常购商品的价格，平均降幅约 10%， 优惠将持续到劳工节。川普在贴文中称赞这家超市和零售巨头沃尔玛响应他的降低成本的呼吁，并说将继续让物价像石油、汽油、鸡蛋和处方药一样快速下降。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也在7月初宣布调降几千种商品价格，这波降价正值民众高度关注通胀之际。哈里斯民调显示，高达 95% 的美国人认为正关乎生活负担能力危机。Giant Eagle 目前在俄亥俄州北部等五个州设有门店。大型连锁超市 Kroger 已于7月1号宣布计划以 16.5 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预计在2027年完成交易。
日本国会上周五通过王室典范修正案，正式规定王位只能由拥有王室男性血统的父系男性继承，这意味着德仁天王24岁的女儿爱子公主未来无法继承王位。为了解决男性继承人不足、王室人口老龄化与减少的危机，新法放宽规定，允许血缘较远的男性亲属重新加入王室，以繁衍男性后代。目前日本王室16名成年成员中仅有5名男性，德仁天王之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其19岁的侄子悠仁亲王，他是王室近40年来唯一出生的男性，下一位则是90岁的王族长辈。美联社报道指出，专家对这个修法的警告，不少日本民众也对女性无法胜任国家象征表示失望。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批评，新制度恐怕让王室女性背负更大的生育压力，一切以延续男性血统为先。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八位女性天王，但近代取消了女性继承资格并沿用至今。
印度商业航天迎来大突破，7月18号， 印度太空新创公司天空之根航天成功发射印度第一枚由私人企业自主研发的轨道运载火箭维克拉姆一号，此举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三个由私人企业完成轨道发射的国家，是印度商业航天的重要里程碑。路透社报道，火箭从印度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升空，虽然一度临时喊停，但重新倒数后顺利点火，并在15分钟后把客户载荷及实验设备送入45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天空之根航天表示，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测试发动机、制导和导航等关键系统。维克拉姆一号高22米，采用三级固体火箭、液体轨道调整模块和 3D 打印发动机等多项核心技术。天空之根成立于2018年，受惠于2020年印度开放民营航天，今年估值已经突破10亿美元。随着全球小卫星发射的需求激增，印度政府期盼借由民营力量，在2033年前把本国航天产业的规模从80亿美元扩大到44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720反迫害27周年，法轮功学员全球集会，全美跨国镇压案例5年增加10倍，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周年，全球多个城市举行集会，揭露中共长达27年的迫害。最近一份最新报告也披露，中共针对美国法轮功群体的跨国镇压案例，5年间增加了10倍以上，遍及30个州。各界人士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牧师傅希秋等人呼吁国际应当追究严惩指挥和实施跨国镇压的人。请听报道。
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周年的日子。1999年的这一天，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坚持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27年来，这场迫害从未停止。而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与支持者也以持续的和平抗争向世人揭露真相，呼吁停止迫害。就在27周年前夕，全球多地举行了纪念与声援活动，台湾7个城市相继举办集会。法轮功学员与各界正义人士同声呼吁制止这场长达27年的迫害。加拿大、英国、德国、澳洲、新西兰等多国多个城市也纷纷举行反迫害集会。在美国，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纽约市中国城举行反迫害大游行。有几位家人正被关押在中国大陆监狱中的学员到游行现场，呼吁美国政府继续为法轮功学员发声，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费城等多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举行了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手段，呼吁美国政府重视中共向海外输出迫害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的镇压早已跃出国界。就在本月16日，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美调查报告：中共如何跨国打压并晋升法轮功》的最新报道。报道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5年中共针对美国法轮功群体的跨国镇压案例增加了10倍以上，在美国多达30个州都有相关案件记录。报告直指中共正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展开一场有组织且范围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行动，而这场行动来自中共最高层级的部署。对于这场延续近30年的迫害，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声从未停歇。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牧师傅希秋表示，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发起的镇压，实际上是一场反人类罪行的一部分。他呼吁国际社会应从立法、执法等多个层面，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进行反制，并且追究刑罚那些参与指挥与实施跨国镇压的人。27年来，法轮功遭受的迫害触目惊心，除了大规模的非法拘押、酷刑与判刑外，外界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指控 也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与前政要乔高等人早在多年前便发表调查报告，揭露相关黑幕。分析指出，从境内的残酷镇压到将黑手伸向海外的跨国镇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衡量其人权状况的一面镜子。而全球范围内持续了27年的反迫害之声，也彰显出信仰与良知的坚韧力量。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2026年世界杯周日圆满落幕，西班牙在决赛加时赛中以1-0险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魁为16年勇夺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川普总统当天亲临新泽西州大都会仁寿体育场观赛，并于赛后与国际足总主席共同出席颁奖仪式，见证这场首度扩军至48队、融入美式冠军及传统历史性足球盛宴。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日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新泽西州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仁寿体育场落下帷幕。川普总统亲临现场，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同观看这场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终极对决。最终西班牙经过120分钟鏖战，以1-0加时赛险胜阿根廷，暌违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这也是其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并实现了继2024年欧洲杯夺冠后洲际与世界冠军双冠伟业。赛后，川普总统在世界杯奖杯颁发仪式上与国际足总主席因凡蒂诺共同向西班牙队颁发大力神杯。本届决赛除了争夺大力神杯与金牌外，冠军队的每位成员还首度获颁象征荣誉的冠军戒指。冠军戒是北美职业运动的经典传统，这次首度引进了世界杯，加上决赛首度加入的中场娱乐大秀，皆被视为国际足总推动赛事美式化的重要象征。本届冠军戒指限量2026枚，其中30枚颁发给冠军队，其余1996枚将公开贩售，预计将引发全球球迷的疯狂抢购。对于38岁的阿根廷传奇球星梅西而言，这场决赛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未能以冠军谢幕是个略带遗憾的结局。他本届赛事共攻入8球，并率队夺得亚军。当天，除了球场内的热烈气氛，隔河相望的曼哈顿中央公园大草坪也举办了全球最大的公共观赛派对，吸引了5万名球迷透过3面巨型屏幕观看直播。而在前一天周六，季军战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展开，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近60年来首次夺得世界杯铜牌，法国则获得第4名。法国队主帅德尚14年的国家队执教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由于6-4为天安门大屠杀纪念日，英格兰6-4法国这个比分在中国属于敏感数字，引发网民质疑新浪微博刻意将热搜关键字设置为反向的法国4-6英格兰，以规避政治审查。本届世界杯为史上首次由美加墨三国联合主办，也是首度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随着赛事圆满落幕，国际足总以积分与净胜球等规则拍板最终排名，前4名依序为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与法国，5-8名则为挪威、比利时、摩洛哥及瑞士。而在参赛的9支亚洲球队中，日本队展现亚洲第一实力，在48强中总排名第21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东局势急速恶化，美军连9夜空袭，政界热议更迭伊朗政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南方报新冠感染高峰，变异株正快速传播引恐慌；
重庆山崩救援几乎没有进展，党媒疑似摆拍泄露真相；
伊拉克叙利亚合作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
近20年来首次黎巴嫩总统访问白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进入7月，中国南方地区出现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据南风窗周日报道，多地医院发热门诊人数飙升，大批民众出现刀片嗓、发烧、咳嗽及四肢酸痛等复阳症状。中共疾控中心上周四发布数据显示，7月6日至7月12日期间，全国少点医院门诊的新冠病毒阳性率已升至 11.9%， 而且连续5周稳步上涨。南方省份阳性率明显高于北方。此外，疾控中心7月8号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新增确诊达 7.9 万例。官方报告显示，目前本土优势毒株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NB1.8.1及其亚分支，占比高达 95% 以上。港澳地区近期危重及死亡病例也持续增多。周日，相关疫情话题冲上网络热搜，大批大陆网友留言，证实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并批评现在医院普遍不提供新冠检测，导致实际灾情遭隐瞒。由于中共官方过往的信息披露屡受质疑，民间普遍认为实际感染与严重程度远比官方通报的数据更为猖獗。
7月19号是重庆彭水县山崩的第三天，在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即将过去之际，中共官媒中国之声在乌江对岸拍摄救援现场。主持人说，因危岩巨大导致作业有限，但大型机械仍在一刻不停地参与救援。然而视频的内容引发摆拍质疑，画面显示多数救援人员只是在旁边呆呆地观看，两辆挖掘机也只是重复地抬放铲斗，并没有把碎石瓦砾移动位置或装车运走。网民对比17号事发当天和19号的画面，发现主体掩埋区几乎毫无进展，痛斥当局只是为了维稳，目的是拖过有效救援时间后草草处理了事。这起事故发生在17号早上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崩，导致至少13栋楼房被掩埋，并砸毁一辆载有19人的过路早班车，场面异常惨烈。当地居民说，被掩埋的是整片居民楼，多栋楼里全是人住，事发时有不少人在附近经过或购物。民间估计伤亡和失踪人数达到3位数，但中共官方仅通报8死34失踪后，就连续2天没有更新数据。当地民众爆料，当局在事发后立即封锁周边500米，禁止民间救援人员进入，而且在山崩当天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就已经暂停救援。外界质疑当局的首要任务是掩盖灾情，而不是拯救人命。
伊拉克与叙利亚上周五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签署协议，将修复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停用的基尔库克至叙利亚地中海沿岸输油管。此举正值川普总统力求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依赖之际。签署仪式由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主持。赖特表示，这个项目能提升伊拉克产量，并减少对敌对邻国的依赖。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欢迎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指出由美国牵头的国际财团负责执行，修复初期日输量可达200万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二与川普总统会晤，并达成多项协议。他强调，这次访问展现美伊经济关系。受2月爆发的伊朗战争影响，伊拉克6月日产量自战前的420万桶跌至190万桶。除伊拉克外，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通往富察伊拉港的管道。 沙特也正在考虑扩建通往红海的管道，共同开辟替代路线。
黎巴嫩总统奥恩周日与川普总统进行首次面对面峰会，也成为近20年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黎巴嫩国家元首。峰会前，奥恩已经先和国务卿卢比奥会谈，卢比奥赞扬黎巴嫩政府收复主权和解除受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真主党武装的坚定努力。路透社报道指出，因为真主党持续攻击以色列，导致以军进驻黎巴嫩南部打击恐怖袭击。对此，奥恩将向川普提交解除真主党武装库的书面提案，并要求川普向以色列施压，以落实6月26号达成的黎以框架协议，促成以军逐步撤出。62岁的奥恩结束了黎巴嫩两年的总统真空期，他批评真主党为了伊朗摧毁黎巴嫩。不过，奥恩强调，在进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元首会面前，必须先确保全面停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局势急剧恶化，美军接连九夜空袭，政界热议伊朗政权更迭，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科技网站 WCCF Tech 报道，台积电近期透露，公司 1.4 纳米工艺的研发进展十分顺利，预计将在2027年启动风险试产，并在2028年实现全面量产。报道指出，台积电为 1.4 纳米新工艺建造的第一座晶圆厂已经接近完工状态，这是半导体行业内最先进的工业制程节点，预计领先三星电子大约一年的时间。消息人士说，苹果 A22 Pro 将成为行业内首款采用 1.4 纳米工艺的手机芯片。台积电 1.4 纳米工艺采用了第二代全环绕山脊纳米片电晶体技术，并引入了全新的 NanoFlex Pro 标准单元架构。这种架构允许设计人员在芯片设计阶段根据特定应用灵活调整电晶体的配置，从而在性能、功耗和芯片面积之间实现更优的平衡。
据中央社报道，知情人士披露， SpaceX 正与美国国防部洽谈进一步扩大双方合作关系，打算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算力，以运作人工智能模型。SpaceX 目前已是美国国防部在火箭发射、卫星通讯以及飞弹追踪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寻求确保更多的云端运算能力，以支援情报机构与军事 AI 运用。而 SpaceX 打算通过向 AI 客户销售价格更低的运算能力，更直接的与 CoreWeave 等云端新秀公司竞争。亚马逊去年底层表示，将通过旗下的亚马逊网络服务云端业务投资高达500亿美元，为美国政府客户扩大 AI 级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
据大纪元报道，中共试图借开源、低价和市场规模获得大资料资源及 AI 规则制定权，挑战美国。专家说，真正决定未来 AI 竞争胜负的已经不再是模型本身，而是安全、算力、生态系和制度信任。据德国之声报道，习近平要建立全球 AI 新秩序，主导制定全球 AI 标准，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BBC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观点认为，开源已经成为中国 AI 战略叙事的关键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一奎说，中共的 DeepSeek 推出时，通过宣传和舆论操作，认为中国 AI 已经崛起的声量很大。如今，西方认为，虽然中国模型强调开源，但是有资料安全疑虑。美国政府和企业被禁止使用中国的 AI 产品，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约旦美军基地上周五遭到伊朗袭击，导致两死一失踪，中东局势面临急剧恶化。周日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九夜的密集空袭，川普总统证实已经再次重创伊朗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对海湾国家发动报复攻击，甚至袭击科威特电力、海水淡化和石油设施，连叙利亚也遭到轰炸。美国政界掀起彻查敌后势力和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强烈呼声。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周日晚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九夜的空袭，以持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川普总统表示，今晚我们再次狠狠打击了他们，这是为了向阵亡的三位美国伟大爱国军人致敬的，并强调伊朗已遭受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他们在军事上几乎失去了一切。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上周五遭伊朗袭击，造成两名美军人员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人住院。中央司令部周日表示，已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并正进行鉴定。对此，川普表示，士兵遇难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并重申战争的核心目标是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则在社交媒体表示，他们的牺牲只会使我们的决心更加坚定。美军官方统计显示，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军人员死亡，超过420人受伤，美伊新一轮战事迅速升级。美国国务院已于上周六发布全球安全警示，提醒海外民众，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人员提高警觉。与此同时，伊朗也向海湾国家发动了报复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周一宣称，已突袭叙利亚境内的敌方指挥中心。科威特、巴林当天也拉响了导弹警报。科威特已连续两天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电力、海水淡化及石油设施受损。伊朗还宣称攻击了科威特境内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及补给设施。海湾合作委员会谴责伊朗攻击民用电力和供水设施。面对战事升级，美国政界对下一步策略展开热议。西弗吉尼亚州众议员摩尔周六受访时表示，应加大军事压力，但反对派遣地面部队。他更指出，伊朗能准确打击美军基地，可能有俄罗斯或中共协助提供讯息，并强调中共是美国的对手。前中情局中东站站长霍夫曼分析，两名美军在约旦阵亡将引发一场密集情报调查，以查明伊朗是如何发起袭击、发起地与下令者。不仅会关注攻击的战术细节，还会关注伊朗更广泛的战略。他指出，德黑兰正企图透过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来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扰乱全球经济。福克斯新闻人琼斯则评论，川普一向坚持你打我，我就打你的原则，美军可能正在评估能造成伊朗真正伤害的剩余目标。佛州参议员斯科特则直言，看来美国要在那里实现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强调，绝不允许伊朗取得核武或继续支持恐怖组织。前反恐协调员塞尔斯也赞同应持续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而非寻求新协议，因为伊朗在签署协议的第一天就会违反。针对国际制裁，川普总统周日再次敦促共和党应将伊朗纳入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中，并强调这是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想做的事，如今势在必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圣荷西的九令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忠实听众，他只要一上车就习惯打开我们的节目收听。
最近，九令帮助自己的房客处理了一桩烦心事。房客名下有一辆福特车，早年出过事故，已经无法正常行驶，长期停放在九令家的院子里。房客最近又添置了新车，这辆旧车更是留不得了，占地方不说，处理起来也让人头疼。如果房客自己处理， 不仅要花钱请拖车公司把车子拖走，还得联系能够接收这辆车的机构，自己办好手续。房客是西班牙裔，对这些流程并不熟悉，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九令知道希望之声长期开展捐车服务，不仅可以免费拖车，还能够帮助办理好后续 DMV 的相关手续，便主动向房客提议，由他来协助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房客欣然同意，于是九令拨打了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顺利帮房客完成了整个捐车流程。
就这样，一通电话解决了房客的烦心事，不用花钱，也不用操心繁琐的手续，还拿到了可以抵税的凭证，房客十分满意。而对希望之声来说，虽然这辆车价值不高，却也是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一份心意和支持。
除了热心帮忙捐车，九令知道我们的旅游项目服务品质特别好，于是为儿子报名了好几个旅行团。儿子先后跟随希望之声的团走过日本、台湾、意大利、德国等地方，在旅途中领略各地风土人情，学习不同语言文化，收获满满，玩得非常开心。看着儿子的收获和快乐，九令也倍感欣慰。九令由衷地送上祝福：
祝你们越做越好，我们永远是你的粉丝。希望之声就是光明之声，正义之声。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